大家好，很高兴我们现在又来到了理哲学这个课程。上一次我们讲到谬误，关于相关性的谬误，上次我们讲了六个，那现在呢，我们还要继续，还有几种关于相关性的谬误。那我们先复习一下啊，上次我们是讲了无关论旨的谬误，讲到诉诸武力的谬误，讲到以人废言，或者我们把它称作人身攻击的谬误，然后又讲到诉诸怜悯的谬误，然后又讲到妄引权威的谬误，然后第六个是讲到诉诸大众的谬误。那我们现在来复习第六个啊，就是诉诸大众的谬误。因为我们知道诉诸大众的谬误，其实在广告例子最多。各位呢，可以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时候，可以看看电视啊，看看我们的报章杂志啊，是不是许多都犯了所谓诉诸大众的谬误。那我们知道诉诸大众的谬误呢，是向群众诉诸感情，期望呢引取群众的支持的这种谬误，叫做诉诸大众的谬误。像上次我记得我举了一些例子啊，那我再补充一些例子。比方我们说日本现在流行无糖红茶，那这种就是什么呢？诉诸群众。那还有我记得在我们台湾几年前有一家那个月饼糕饼店，很有名的糕饼店，他的那个广告这么打哦，他是这么说，超群月饼越到中秋越难买到。那你看看这样的一种广告词，其实是当然有效的，但是它其实是有谬误的。事实上如果你不去买，事实上那个月饼永远都买得到。为什么？因为没人买啊。他如果滞销的话那当然是没有问题，你要买多少都有可是他为什么用这样的广告呢？他这种台词叫用这个群众来打动群众购买的心理。所以你去看夜市夜市他们如果卖东西的话有一种叫做行销的策略，就是呢他会安排一些自己的人在那边买，好像造成一股购买的一种人潮或人气，然后其他的在逛街的人看到怎么有一些人挤在那一堆那我也要去看看，然后去看看的时候发现怎么这个人要那个也要，那我也要，就会购买，就会产生一种叫做购买的一种欲望。所以呢广告或者是媒体经常会故意的来使用这样的一种诉诸群众。那这种诉诸群众其实在逻辑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它其实跟我们在推理的整个过程当中，也就是在逻辑上其实是不相干的。所以这样的一种谬误其实是犯了我们这个相关性的一种谬误的一种那还有一个广告也是相当的有名这广告是一个奶粉，然后就有很多小朋友可能在飞机上然后大家就问你吃什么我吃什么，然后最后就说我们都是吃这个奶粉长大的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也是一种诉诸群众。所以大家都买所以你要买，大家都看所以你要看，我们这个收视第一所以你一定要看那这些都是一种诉诸群众的谬误。所以我们会反省到我们很多很多的那个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是很有趣的，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那今天呢我要接着讲几个其他的相关性的谬误，也就是第七个跟第八个，这是一组可以一起看。第七个是什么呢？是以权盖天的谬误。第八个呢正好相反，我称它叫做以偏盖全的谬误。第七个以权盖天的谬误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用一个通则来解释一个特殊的事例，用一个通则来解释一个特殊的事例，但是呢事实上那个发生的事情呢并不能够以常理来判断，也就是不能够以那个一般的通则来判断。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像那个孟子四书里头的孟子里头讲到一段文字他是这么说，男女授 受不亲离也就是一般我们在古代来讲男生跟女生是有一定的一个界限 那这样的一种界限哦，是礼，礼貌的礼，是礼仪的礼啊，就是一般的我们的常理啊，跟礼节礼仪。可是下面这样讲哦，扫逆，如果你的嫂嫂快要溺水了，缘之以守者全也，就说嫂嫂快要溺水了，这时候你要不要伸手去救她一把啊？要不要伸手救她？伸手救她，这是权也，权衡的权啊，就是一个应变之道。你如果这个时候还在执着前面的男女授受不亲哦，这个男生跟女生哦不可以碰到哦，这是礼貌哦，这是礼仪。那这个时候嫂嫂可能就没命了哦。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应该考虑的是权的，是权宜之计，而不是一个通则。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还执着于男女授受不亲的一般的通则的话，那么就犯了以权盖偏的谬误。就犯了以权盖偏的谬误，所以也有书啊会这么写，说是不顾特例的谬误啊，就是不看他一个特殊状况的谬误。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哦，我们知道那个吗啡，吗啡哦，它有很多，它有一些功用。那有一个功用就是可以减轻病患的痛苦，可以减轻病患的痛苦。我们一般哦，吗啡也把它列为某种叫做毒品啊，或者是某种限制的一种药品。那如果我们的通则是这样子，我们通则是说，使用毒品啊，使用毒品在人体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啊，这是我们的通则啊。就一，所以呢，我们就继而，那我们知道吗啡算是一种毒品，那我们就结论说，所以医生为了减轻病患的痛苦而使用吗啡也是违法的。如果我们这样子的三段论证这样做下来的话，其实就违反了所谓的以权盖偏的谬误。为什么？因为这个医生用吗啡与人体减轻病患的痛苦，这个是例外，这是一个特殊的事例，我们不应该用通则来解释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事例。好，这是一个以权盖偏的谬误。那我们来看以偏概全的谬误。以偏概全的谬误就是相反的，我们这样说，以少数的事例来做成一个通则，而不知此通则并不适合于其他的事例。正好相反，我们把少数的事例把它扩大解释变成一个通则，可是我们却忽略了其实这个通则并不适合于其他的普遍性的一个事例。那我们同样举那个刚刚那个吗啡的例子啊，比方我说这个医生可以啊用吗啡来减轻病患的痛苦，因此所有人可以使用吗啡，使用吗啡是不违法的啊。我们这样扩大解释，扩大推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违反了所谓以偏概全啊，以偏概全的谬误。好，这是第一个例子。还有其他例子哦，比方我们看那个韩非子里头讲到守株待兔的故事。守株待兔的故事大家蛮清楚的哦。什么叫做守株待兔？就是有一个农夫，他平常呢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那早上都会去田里头工作，可是呢有一天他工作完的时候，在一棵树下面休息，他就突然看到有一个兔子啊从那个树里头跑出来，正好有个洞哦，跑出来，他跑出来的时候那个撞到了那个树干，所以折颈而死。那他心里就开始想说，哎，我是不是以后每天不要再做农事了，我只要在这边看着有一只笨笨的兔子哦，它会折颈而死。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等于以偏概全。为什么？你偶尔等到一只折颈而死的兔子，并不能扩大解释成你每天都会碰到这样折颈而死的兔子。所以守株待兔的故事也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谬误。还有一种哦， 叫做因噎废食、吃东西在偶然的时候噎到了，但是你不可因此就放弃或是就杜绝我再也不要吃东西了、所以我们也很了解因噎废食意思其实就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谬误的一个例子。好，接着我们再讲下面一个叫做文不对题或答非所问的谬误。文不对题或答非所问的谬误，意思是你想要建立一个特殊的结论，但是却用一种并不相同的理论来作为证明。好，比方我举例啊，这个好像是一个事实，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台湾啊。有一次一个作文题目，好像是高中联考吧，作文题目叫做缘，一个字哦，缘分的缘啊，那个字形你可以写写看哦，可以写在你的一张纸上，你看哦，缘怎么写，缘分的缘，因缘的缘。就有一个同学哦，就全篇在描述啊，春天来了，绿叶发芽，然后草一片绿油油的，什么什么什么的。哎，结果你知道吗？他是全篇在描述，在阐述绿如何如何，绿色的绿。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做文不对题，他题目看错了。啊，这是第一种啊。那还有一种啊，我再举个例子啊，也是一种文不对题或答非所问。其实这种状况也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啊。比方有一个人说，问啊，哎，你怎么会知道？可是那个人回答是说，我怎么会不知道？他是问你怎么会知道，你应该说我是因为看报纸，或者我因为听谁说，你应该回答这一类的才叫做对题，才叫做回答了他要问的。可是你如果回答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个时候是一种答非所问，或者是一种文不对题。然后继续我们再讲一个叫做虚妄原因的谬误，第十种虚妄原因的谬误。虚妄原因的谬误就是把并非真正的原因当作真正的原因，或者认为发生在前的事件是作为发生在后的事件的原因。这个我来举个很明显的例子，叫做闪电跟雷鸣的关系。我们一般通常是先闪电然后就打雷，常常是这个样子，打雷之前会有闪电，然后我们就以为闪电是雷鸣的原因，雷鸣是闪电的结果。其实这个因果关系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我们常会把发生在前紧跟在后的两个事件之间给他一个因果的关联，其实这不见得正确。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日食月食。我们在古代，先民，大家的那个天文学知识还没这么进步跟正确的时候，我们都看到日食月食，我们第一个想法是被天狗吃了，月亮或是太阳被天狗吃了。这时候我们的先民要怎么样呢？大家都一定要敲锣来驱赶什么天狗，让那个月亮或者是让那个太阳重新回来。其实你这样想，你如果不敲锣，你看结果会怎么样，不敲锣的结果是照常月亮跟太阳照常也会回来。所以事实上，日食跟月食跟是不是被天狗吃了并不见得有关系，然后你敲锣是不是就可以赶走天狗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虚妄原因的谬误，也就是他误以为那个并非真正的原因，把它误以为是真正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有时候在电视剧，或者是电影头也会看到，那这个也是一种古代的，比较原初的想法，就是小孩子半夜哭闹。那半夜哭闹的时候，以前的传统的做法是怎么样呢？ 就是会晚上的时候会放一些符咒、哦、放在那个道路树的两旁，那上面会写一些字眼、哦、大概意思就是说小儿夜哭，君子一念睡到日出、哦、大概这样的，好像这样子，经过这样的一种仪式之后、哦、然后小孩子晚上就不夜哭了。假设、哦、这不知道是心理因素还是什么，还是正好凑巧，这样的次数一多之后，我们就把这个因果关系就连起来了，就觉得说小孩夜哭的时候要怎么办呢，我们就要贴那个符咒、哦、在那个树道路树的两道路两旁的树上啊，这样子啊，其实这也是一种虚妄原因的谬误，这也是一种虚妄原因的谬误。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哦，大家也可以用心的哈、哦、在身边寻找哈、哦、然后把它补充在自己的一个笔记里头啊。然后第十一个啊，就是片面理由之物啊，这是我们无关的谬误里头的最后一个要指出来的。什么叫片面理由之物呢？的谬误呢？也就是说，有一些判断或主张呢，其实呢常常会有正面跟反面两方的理由。好，我们一个正常的做法应该是把正反两方的理由还有根据要一一列举，然后来做比较，这是一个那个正确的做法，然后我们再进一步来选择要赞成还是要反对，要肯定还是要否定。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已经预设一些结论，我们只举出跟我这个支持的结论有关的的那个一方面的理由，那这个时候我就犯了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倾向的谬误，也就是不相干的谬误里头的片面理由的谬误。那这种比方哈、哦、是在家里，这个通常哦大人哦家长不喜欢小孩看电视看太多，那小孩子这个有时候看卡通啊，会看一些儿童节目看上瘾，那这时候呢父母就会怎么去跟子女说呢？他说看电视多么不好多么不好会让你近视，会让浪费时间会让你怎么样怎么样。其实看电视有好也有坏，其实它有正面也有负面，包括现在流行的打电脑啊、上网啊，或是玩一些电脑游戏啊，其实它有正面也有负面。如果你已经先预设了有一个结论，就是我不要他看，或者我不要他玩，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找一些负面的理由去说明啊。那这个时候你就是犯了所谓的片面理由的谬误，就犯了片面理由的谬误。好，这是我们的十一个啊，就是包括上一次讲的这十一个都是所谓的不相干的谬误。那我们有一些有一些习题哦可以做，我现在先举在还有一点点时间，我先举几个习题哦，让各位做一下。比方第一个啊，我们说不要相信他的话，因为他是个酒鬼。好，各位可以思考一下，这个犯了什么谬误呢？可以想想看，我们在这十一个里头犯了什么谬误呢？对，他是犯了我们第三个以人废言的谬误，以人废言的谬误。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下次见。